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9回。在众多的金色的火山中心处，一个千丈高的金色巨人正屹立在天地之间。这个巨人通体遍布着金色的灵纹，从容颜上看和先前的黑袍青年一般无二，只是一对眼珠子一边冒着滚滚的金焰，一边呢还散发着淡蓝色的寒气。巨人高高举起的一只大手赫然抓了一个血红色的巨大的蟾蜍，这蟾蜍半边的身躯都已经被撕裂开了，浑身的气息衰弱至极，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而巨人呢正用另一只大手按在了血蟾残气的头颅之上，丝丝的金霞从中飞冒而出，似乎正在搜索着什么。片刻功夫过后，金色的巨人忽然哼了一声，哼，倒也算有些本事，竟然能够锁住大半元神不让我侵入，但搜查到的这一部分也已经足够了。很好，血道宗门、赫连商盟这些血天最强大的修炼者都已经聚集一起了，正好让我一网打尽，也省得我以后再有什么麻烦了。话音刚落，金色巨人上空一声霹雳，四周的虚空中紫金色电弧一现，化为了无数紫金锁链向庞大的身躯一长而去，并一闪即逝，没入他体内，不见了踪迹。金色巨人一声闷哼，大手一松，血蟾一下子被金焰包裹的化为了灰烬，接着他的身躯呢飞快的缩小，顷刻之间就恢复成了原来的黑袍青年的模样。噗噗两声，黑袍青年张口喷出了两团金色的血液出来，脸色一下子变得越发的苍白，他的眉头呢微微一皱。这个时候下方的金色火山则一下子幻影一般的消失不见，黑袍青年单手往头顶一拍，从天灵盖中一下子飞出了一道金色的符箓，闪动过后落在了他的手中。全力变身释放一次灵域，果然大感吃不消啊，幸亏先前血迹已经大有收获，再加上有这枚祖师亲赐的金品替身仙符，否则光是界面之力恐怕在这一变身的瞬间就将我直接压爆了。此符还够再变身施展灵域两次，足以将这些蝼蚁全都扫荡一空了。有了这些人的下场在先，将来整个灵界没有谁再敢出手阻挡我的大计了吧。不过那两个蝼蚁倒是跑得快，我在变身的时候竟然就先一步逃之夭夭了，但有我种下的真魂种子在他们的身上，又怎么可能真的跑出我的手掌去呢？黑袍青年把玩了一下手中的金符，面带一丝厉色。半日之后，碧影等人所在的巨城当即爆发出了一场持续接近一天一夜的旷世大战。大战余波几乎将以此为中心的数万里内的一切全都化为了灰烬。再过数日后，一个震惊了整个血天大陆的消息传了出来，以血骨门为首的几大宗门的大成强者竟然尽数在灭魔之战中陨落而亡了，只逃出了万古山的那位凌云夫人，可是她呢也是身负重伤，几乎呀险一些被硬生生的打落出了大成境界。而这位大成中的强者一逃回老巢万古山，立刻将所有的禁制大阵打开，并且宣布啊封山万年，再也不过问大陆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了。一时之间整个血天大陆人心惶惶， 其他超级势力及剩下的大城中的强者也均都一时之间沉寂了下来。而不久之后，一个人类中等国家连同附近数个小宗门被血祭的消息又传了出去。对于这一切，韩立却丝毫不知。为什么呢？因为他呀，早已经通过传送阵到了离血天大陆颇远的一座岛屿，并带着朱果儿和化石老祖乘坐莫灵圣舟飞离岛屿，一下子深入到了茫茫大海当中了。海中强大的灵兽之多，远非陆地上的荒兽可比。一些强大的海兽神通之大，甚至于连大城中的强者碰到那都要退避三舍。不过以莫灵圣舟中装载的强大的傀儡之多，一般的海兽碰到那就是有来无回。偶尔碰到一两头异常强大的海中存在，在韩烈亲自一展现神通过后，也纷纷的被惊退而走。半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巨舟呢竟一路安然无事，不知深入大海有多远了。不过这一天，当巨舟乘风破浪的在低空处激射而行的时候，前方一阵惊天动地的爆裂之声传出，一阵剧烈的波动滚滚而来。正站在船首指挥傀儡驾驭巨舟前行的化石老祖，一感应到这些波动的强度，当即脸色一变，立刻化为了一道惊鸿，向船舱当中激射而去。片刻功夫过后，韩立带着朱果儿和化石老祖不慌不忙地从中走了出来。有大乘期强者在前面争斗，这波动强度的确是大乘以上大道产生的。将圣舟飞过去，看看是什么存在在前面争斗。韩立的双目微眯，看了远方的海面一眼，不加思索地吩咐：“是还是？”化石老祖答应一声，当即一催那些驾驭非洲的傀儡。顿时啊，莫灵圣舟一颤，方向一偏过后，这遁速一下子提升了数倍啊，向前是激射而去。随着巨舟风驰电掣的前进，前方传来的爆裂声和波动越发剧烈了几分。当巨舟前方隐约出现了一座不大的小岛的时候，终于啊，可以看清楚岛屿上空一团团光霞闪动不定，散发出了恐怖的波动，几乎将附近的海面凭空压低了十几丈。而那座小岛呢，早已经残破不全了，表面上一切突出的地方早已经被什么东西扫荡一空，让整座岛屿看起来平整异常啊。韩立站在船首，双目一眯，就一眼看清楚了前方的情形。那一团团爆裂的光霞中，赫然有三头体型庞大狰狞的海兽正在围攻一头银鲛。一头海兽是放大了百倍的巨型海马，一头海兽呢则是一只碧绿的巨龟，最后一头却是一只仿佛小山一般的深蓝色的章鱼。三头海兽浑身的气息狂暴异常，或口喷一团团雷火，或用坚硬的身躯横冲直撞，或者呢挥动触手疯狂的舞动，围着那条银色的蛟龙猛攻着。三头实力几乎接近一般大成的强大的海兽，身上早已经是遍体鳞伤，绿龟身上的甲壳有数处碎裂而开，咕嘟咕嘟的冒着绿血，巨大的章鱼则身上焦黑一片，并且数条触手已经是不翼而飞了。只有海马看似身躯完好无损，半边的身子却被一枚金灿灿的圆环锁住了，让它进退之间隐约比其他两头海兽呆滞了一些。被三兽围攻的银鲛却更加的凄惨， 不但尾巴和一只前爪不见了踪影，浑身银鳞更是脱落了十之八九，两只眼珠则不知道为什么向外还喷血。但即便如此，此蛟飞舞盘旋之间，四周虚空仍然是银霞狂闪，从中发出了惊人的轰鸣声，并且呢勉强抵挡着三头巨兽的狂攻。韩立目光一闪，就落到了银蛟腹部的位置，在那里呢赫然有一头紫色的小兽蜷缩一团，两只爪子死死地抓住银蛟腹部某块银鳞不放，它是身躯动也不动，一副死活不知的模样。韩立一看到紫色小兽的瞬间，瞳孔微微一缩，他竟然有一种熟悉异常的感觉，不禁有几分沉晕起来。以莫灵圣州的庞大的体积，外加这般丝毫掩饰没有的机势而来，自然呢不可能瞒过三头海兽和那条银蛟的耳目。可偏偏这个时候，四者正争斗在生死一线的关键时候，明知道有外人闯来，偏偏欲罢不能，反而腥风一起，争斗变得更加凶险。那银蛟以一敌三，纵然所放的银光玄妙异常，但也明显大处下风，情形呢万分危险起来。眼看巨舟几个闪动就要一头扎进此战团当中的时候，韩立这才淡淡的说了一声：“住手。”韩立的声音并不算大，但刚一传入前方四兽的耳中，却宛如晴空霹雳一般。四兽的身躯一颤，竟然不约而同的身上神通一收，分别向后踉跄的推开。三头海兽眼瞅着就要得手，却被人打断了，自然是大怒至极啊，不约而同的向韩立这边狠狠的瞪过来。同时呢，三股恐怖的气息一凝，宛如三座巨山一般往巨招这边压了过来。韩立见此情形，冷哼了一声，单手一掐诀，背后金光一闪，顿时啊，一尊千丈高的三头六臂法相一闪而现了。只见此天神一般的金色法相，六目一睁开，一股比对面气息加起来还要强大数倍的恐怖的灵药，当即从韩立的身上一冲而出。轰轰的几声过后，四股气息碰撞一起，对面三头巨大的海兽当即连哼一声都没有发出来，就倒飞了出去，一口气呢滚出了百余丈，这才满脸惊恐的重新站稳了身形。
阁下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管我等的闲事？我们可是镇海宫的长老，要是得罪了本宫，阁下纵然说法力通天，以后在海中鬼也是寸步难行。
那头海马目光数变，口吐人言了，话语中对韩立还颇有几分威胁。镇海宫没听说过，给我滚，否则我不介意多收三头强大的海兽皮骨用来做炼器的材料。韩立的脸上毫无表情，冷冷地说道。对面的三头海兽闻言自然是惊怒至极呀，但是面对韩立刚才显示的压倒性灵压，互相看了一眼，也只能无奈的一转身，灰溜溜的没入到下方海水中，不见了踪迹。在下徒教，多谢道友援手之恩。那条银蛟一个打滚过后，就化为了一名脸色苍白、双目隐隐还有血痕的银袍男子，旁边呢还拉了一个身穿紫色衣衫的女童，在远处远远的冲韩立微微深施一礼。此银蛟纵然骄傲无比，但是见识过韩立刚才展现的神通之后，也暗自心惊啊，不敢有丝毫的得罪。果然在下没有认错人，真是道友啊。啊，在下也觉得阁下有几分面熟，是否以前曾经见过道友啊？银蛟所化的银袍人闻言大吃一惊，再仔细的一打量韩立，不禁有几分迟疑了起来。 按理说以对方展现的强大的实力，自己呢若是见过的话，绝对会铭刻在心，怎么可能这印象这么模糊呢？
父亲大人，他是那个人，是我以前被坏人抓走的时候啊，您还记得吗？在拍卖会上碰见的那名有妈妈琪琪的哥哥。
旁边的紫衣女童在鼻子蠕动了两下之后，忽然抓住了银袍男子的衣袖。这男子呀，正是当年大闹过云城拍卖会的那只大长期人面蛟。女童呢，则是其嫡系后裔所化的那头被人掠到拍卖会的小兽。
哼，你这丫头倒是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呀。
韩烈望了望紫衣女童，笑了笑。
啊，什么？是你？
人面蛟闻言，终于将当日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脸须修饰和眼前法力深不可测的韩烈对上了号，终于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韩茂也没有想到啊，会在此地意外的遇到涂道友。我和道友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也勉强算是旧识，可以道友的身份怎么会落得这一般的狼狈呀？我不管你和镇海宫有什么恩怨，那三头海兽虽然算是厉害，但是却并未真正的进入大成境界，按理说应该奈何不了道友吧。韩烈脸上的笑容一脸，缓缓地问道：
哎，在下若是完好无损的时候，虽然不会把这区区的三名镇海宫的长老放到眼中的，但在先前的逃亡当中，我中了一名大敌的暗算，现在啊早已经施展不出大成以上的神通，只能凭借本命神通和肉身来应敌啊。
人面蛟叹了口气，将脸上的惊色一收，换上了一脸的苦笑。
哦，原来如此，道友要是不介意的话，是不是让我看看你现在体内的情形啊？
韩烈点了点头，忽然问了一句：
这个
人面蛟闻言呢，不禁迟疑了一下，
才下刚才之言有些冒失了，不过道友也许还可以慢慢想办法解决自身的问题，但另外恐怕没有办法再支撑多久了吧。
韩烈不动声色，目光一扫旁边的紫衣女童，说出了让人面蛟大吃一惊的话：
啊，道友真是慧眼如炬，竟看出了小女的不妥。
哎，她在跟我的逃亡的途中，被我那个对头啊用独门的秘术打了一击，虽然攻击被我大半挡了下来，可是仍然有一部分落到了她的身上。
道友神通广大，能看出她身上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治愈小女呢？
人面蛟再也顾不得其他，忽然急忙问道：
道友难道自己没有尝试过救治吗？我那对头独门秘术原本就是和在下的神通互相克制的，在下出手的话，小女的情形反而会越发的糟糕，
道友若肯出手相助，涂某终身感激不尽。
另外体内的情形对于我来说嘛，的确不算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于在下还能让道友重新恢复大成期的神通。
韩烈摸了摸下巴，很是平静，可接下来的话，他的画风可就转变了方向。
不过作为交换，在下也有一个条件。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0回。
听完了韩烈的话，这人面蛟呢，先是脸色微微一变，可轻吐了一口气之后，立刻说：
韩兄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就是了，只要在下能够做到的，绝无二言。
哎，韩兄不必这么严肃，在下的条件呢，并不是很难做到，就是希望事后啊，道友能够帮我在附近的海底呢，寻找一个地方而已。
啊，只是如此就可以了？
人面蛟闻言之后，神色为之一松。
道友以为在下
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哦，这是土马刚才多心了，以道友刚才展现的神通，就是在下全胜时也绝对不是对手。现在的情形之下，自然无需对在下在言语上欺骗什么。
好，若只是这个条件的话，那在下答应了。
人面交当然是一口就应承了下来。
啊，既然如此，道友和令爱到非洲上去，韩某呢马上施法让二位恢复如初。
韩立点了点头，不加思索地说道。人面交望了望庞大至极的黑色的巨舟，倒是没再迟疑，称谢一声，就带着紫衣女童轻飘飘地飞到了巨舟上。
莫灵圣舟在韩立一声吩咐下，当即恢复了原先的路线，一颤之下继续的破空而行。
第二天，在巨舟船舱的大厅当中，人面交呢满脸感激之色的和韩立交谈着什么，紫衣女童呢则气色大好的站在后面，花石老祖和朱果儿也恭敬的站在一边。
道友果然是神通高深莫测呀，我原以为和小女就算说能够治愈，起码也要花费数月的时间，没有想到韩兄只愿一夜的时间就把此事办成。现在镇海宫若是还派人来的话，我一个人就可以把他们尽数击杀了。
人面蛟冲韩立欣喜地说道。
哎，区区雕虫小技无足挂齿，倒是这镇海宫到底是什么势力啊？那些海兽在我等面前不算什么，但是对一些合体境界的修炼者来说却是没有办法抵挡的呀。
韩立摸着下巴问。
这镇海宫啊，就是我那大对头创立的一大海域势力，除了他这位大公主外，还有另外两名大成公主，另有上百先前见到的那种强大的海兽作为宫中的长老。至于说普通等阶的海兽，那更是无法计算了。
人面蛟听了韩立所说，脸色微微一变，但还是如实相告呢。
哦，这镇海宫的势力真算不小啊。
哎，道友修为大将，宫中大成为什么没有亲自出手追杀呢？
图某和镇海宫有仇，但却交好此海域另一大势力青蛟殿，在下从那对头手中施展的秘术下逃脱，就发出了求援的信息，
多亏了此殿好友啊，大举进攻镇海宫，拖住了那对头和其他的两位大成公主，才能一直逃脱至今。不过去那青蛟殿的海路已经被镇海宫的海兽是彻底的封锁了，再也逃不过去了呀。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曲折呀。
那青蛟殿以青蛟为名，这莫非其中的首领就是青蛟一族的强者吗？
哦，韩道友猜的真是不错，青蛟殿的两位殿主的确都是青蛟一族的大臣啊，和在下呢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虽然说此殿只有两名大成，但是他们神通之高又非镇海宫的那三名公主可比的，双方总体实力还在伯仲之间。哦，对了，当日在银城的时候，韩道友不够炼虚境界，这才如此时间没见，就已经进阶大成境界，这进阶的速度如此之快，可真令人难以置信。道友资质之高，恐怕只有上古时期的那几位前辈高人才可以比拟啊。
人面蛟说到这儿，心中至今还对韩立进阶大成的事情感到震惊。
韩某这些年呢颇得了几次大机缘，才能如此快的进阶现在的境界，若论根基之深厚，怎能和图星这样的大臣可比啊。
哎，道友太谦虚了。哎，对了，韩道友要图某帮助寻找何处地方啊？
不是大话呀，在下纵然不能说对这片海域每一寸地方都了如指掌，但是一些稍微特殊一些的区域还大都去过几次。
人面蛟神色一肃，终于询问此事。
是这样的，在下呢要寻找的只是一处海底坐标，至于说具体位置，啊，花石啊，
你来给涂道友讲述一下。花石是水中灵兽，修炼有成，通过他口中说来的话，将来能让道友更加清楚啊。韩立回头冲旁边的花石老祖一声吩咐：
是
涂前辈，其实我们要找海底坐标是从上古祭坛所给的启示当中得来的，具体位置的特征是……花石答应一声，恭敬地走了出来，并立刻详加解释。虽然说通过了上古祭坛，知道了小灵天入口大概的坐标，但是从海底世界的庞大，只有稍许偏差，那也可能差上十万八千里去啊。哪怕有花石老祖这位精通水属性神通的帮手，想要寻到入口也多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故而韩立呢，先前一见人面蛟，这位出身海域的大成就时，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帮了一把。有其相助的话，相信寻到坐标准确的位置应该不会太难。至于说那所谓镇海功，才不过区区三名大成，就算比一些普通同阶强上一些，得罪了也就得罪了，以韩立现在的神通，自然不会把他们放到眼中的。经过了人面蛟和花石老祖的一番商讨之后，二者很快的就确定了一处符合小灵天入口的海底处所。莫灵圣舟一声报名，顿速提升数倍，直奔那处地点是激射而去。两个月后，一片遍布珊瑚礁石的海域上空，黑色的巨舟动也不动地停在高空中，数以千计的中高阶的傀儡则遍布此片海域的周边来回巡视。在海底深处，更多的魔晶傀儡在四处寻找着什么。花石老祖、人面蛟也加入到了这些傀儡当中，同样在不停地用神念寻觅。韩立盘坐在巨舟前端甲板，静静地闭目养神。朱果儿看似老实地站在一旁，可不时呢朝海面探头探脑的模样，自然是瞒不过韩立的耳目。你这丫头猴急什么呀？这里是由他二人推算最有可能的地点之一，不管结果如何吧，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消息传过来的。韩立没睁眼，淡淡地说了一句：
韩前辈，果儿只是担心这一次还是无功而返罢了。前边两处两位前辈同样说是大有把握，哼，可不也是毫无所获吗？
朱果儿一吐舌头嘀咕着说道：海如此之大，海底世界又这么复杂，弄错几次那还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啊。但是我有一丝预感，这一次似乎应该有所收获。
前辈法力通天，心头既然有所预感，我看多半不会错了。
朱果儿闻言心头一喜，不过在这之前呢，还需要打发掉一些不请自来的客人。
韩立双目隐秘，忽然朝某个方向凝望而去。与此同时，百万里外的海面上，赫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头头奇形怪状的海兽，大的仿佛深月，小的也有数丈大小，密密麻麻之下，数量之多几乎遍布方圆百里之内的每一寸土地。而最前方一头碧绿的巨舟身上，一名头戴玉冠的长髯男子站在上面，正面无表情地统帅着海兽大军向莫灵圣舟所在的方向滚滚而来。在碧绿巨舟稍后一些的地方，一头巨大的海马兽和一只深蓝色的章鱼紧紧跟随。
果然那个人就在前方不远处了，哼，胆敢插手本宫的事情，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开始准备万兽大阵，我要用此阵活活的将这位陆地大臣困死在里面。
长髯老者脸色一凝，忽然一声令下： 后面的海兽大军中一声长长的号角传来，群兽一阵涌动过后，立刻边行边在队伍中不停地移换位置。几个呼吸间的功夫过后，群兽虽然说还在骚动当中，但是呢，隐约一座颇为玄妙的法阵正在徐徐形成。如此庞大的海兽大军，自然很快的就惊动了正在附近巡逻的一对甲士傀儡。片刻的功夫过后，就气势汹汹的迎头一飞而来。
站住！我家主人正在前面办事，一切外来之人都不得再行前进，否则格杀勿论。
这十几只傀儡刚一拦住了海兽大军前方，为首一只银甲傀儡就冷冰冰的一声大喝：“
哼，区区几只傀儡，真是找死！”
巨舟之上的长髯男子脸色一沉，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在他后面的十几头气息强大的海兽同时一张大口啊，一道道光束和一团团雷火狂喷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在轰天的雷鸣当中将这些傀儡化为了碎片。长髯男子再一挥手，后面的海兽大军当即一窝蜂一般的继续向前涌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附近虚空波动一起，一道晶莹的光丝丝毫征兆没有的从中激射而出了，闪动过后瞬移一般出现在了长髯男子近前，并化为了金蒙蒙的剑光一举而来。长髯男子一惊啊，可马上异常镇定的张口一喷，一团紫光一飞而出，迎风一掌就化为了一面遍布层层紫纹的巨盾。同时他单手一掐诀，踢掉腾的一声，一层蓝汪汪的水幕一泛而出，将身躯是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噗噗两声，巨盾和光幕和金光一接触之下，竟仿佛纸糊的一般应声而碎。金光呢，只是围着长髯男子闪电般的一绕，就在他满脸骇然当中，从腰间一斩两截，砰的一声，长髯男子两截身躯刚一分开的瞬间，就化为了无数的泡影爆裂而开了，密密麻麻半透明的水泡向四面八方激射而去。就在这个时候，金光一脸，凭空从中现出了一名尺许高的金灿灿的小人，一根手指呢指示出某个方向，虚空一滑，一道无形的剑气一个模糊一喷而出，将一只水泡飞快的一卷其中。那只水泡滴溜溜一转，转眼就化为了一个和长髯男子面容一般无二的小人。虽然他体表有数件不同凡响的异宝护身，但在犀利的剑气疯狂的搅动当中，所有的宝物纷纷爆裂而开，小人也一声惨叫过后，在剑光当中是一闪而灭了。从金光出现到长髯男子被灭，这只不过是转眼间的事情啊，让长髯男子身下的巨舟和后面的海兽大军连一丝反应的机会都没有。而等他们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自然全都是惊怒交加呀。其中十几头气息最强大的海兽一声吼叫，海面滔天海浪一卷而起，灵光四芒狂闪，各种各样的攻击雨点一般的直奔金色小人狂射而去。金色小人见此情形，目中寒光一闪，身形一个模糊，忽然漫天都是小人的虚影，大片无形的剑气从高空一卷而下，不但说将这些攻击全都尽数破去，还毫不客气的落在海兽大军之中。这些无形的剑气犀利无比，就连一般的大成都不敢硬接呀，普通的海兽自然更加的不堪一击了。大片的海兽当即在剑光闪动当中全都被一斩数截，咕嘟咕嘟的血水外加无数海兽残肢在海面上漂浮而起了。这一下子海兽终于变得恐惧起来了，不知道是谁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嘶鸣，剩余的海兽当即一哄而散，向四面八方拼命的逃窜。 漫天小人虚影一晃，汇聚一体，重新化为了金色小人。这金色小人向远处逃走的海兽冷冷地望了一眼，单手朝下方的海面虚空一抓，当即长髯男子陨落处，一只储物镯一飞而出，闪灵过后就落到了小人的手中。小人低头只看了一眼，就肩头一晃，身躯一个模糊，凭空不见了。同一时间，莫灵圣州前端，韩立将墓中蓝芒一敛而起，并自言自语几声：好了，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已经打发掉了，现在嘛，可以安心的静等消息了。站在身后的朱果儿听到韩立这番话，眨巴眨巴黑色的大眼睛，还是有一头雾水的样子。随后的时间，韩立再次闭目静静养神起来了。半日过后，当空中的日光渐渐有些暗淡的时候，忽然一张符箓从海中一飞而出，韩立双目一睁，单手虚空一抓，就将这符箓凭空射到了手中。砰的一声，葫芦应声爆裂而开，化为了赤红的火球。同时啊，一股信息直接传入到了韩立的神念中，让他脸上呢很快的就现出了一丝惊喜。
啊，前辈，莫非是？
朱果儿见此忍不住问了一句：不错，终于找到了一处疑似入口的地方，走，我们驾舟直接过去。韩立一站起身来，哈哈大笑着说道。朱果儿听到此言，自然也流露出大喜过望的神色。巨舟在韩立法力催之下，当即呢从船体内泛出了一层黑色的光幕，缓缓的向海面一沉。半个时辰过后，海底某个长满了五颜六色海底植物的隐秘之处，数以百计的傀儡全都整齐的聚集在一块赤红色的巨石前，花石老祖和人面蛟则站在了这群傀儡前面，正对着赤红色的巨石指指点点。远处海水骤然一涌，黑色的巨舟呢仿佛海底魔神一般的从远处轰鸣的飞驰而来，当几个闪动过后，就到了赤红巨石上空的时候，站在船首的韩立单手一掐诀，舟上的黑色光幕光芒一盛，随之呢疯狂的巨涨了起来，竟然在顷刻之间遮蔽了数里大小，让附近的海水全都硬生生的堆积到了光幕之外。还是韩道友，花石老祖和人面蛟一见这个情形，自然过来见礼。韩立一过来就连忙问了一句：这里就是你们寻到的坐标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1回。